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一步，自然事件，流行病与天灾。第一章，自然的身体及其防御。第六页，你无法了解任何一种群体事件的本质，除非你考虑到它们发生于其中的那个甚至更大的架构。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发生在他身心状态的范围里，而基本上无法与他的宗教和哲学的信念与情操，以及他的文化背景、政治理念分离。所有那些理念合起来，造成一个行为的棚架，而荆棘或玫瑰都可以在那上面生长。也就是说，这个个人会向外面的世界生长，遭遇并且形成一个实际的经验，而几乎是像蔓藤似的形式，由它的中心向外蔓延，以物质实相的材料形成愉悦或美感的凝聚物，以及令人不快的或刺痛人的事件。在这个比喻里，经验之蔓藤是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由心灵的元素所形成的。这些元素对心理经验之必要，就如阳光、空气、雨水对植物一样。不过，因为个人经验必须借由这些理念的观点来解释，因此，除非以一个比平常大得多的观点来考量，群体事件无法被了解。举例来说，流行病的问题无法只由生物学的观点来回答，它涉及了许多人极为全面性的心理态度，而且符合了当事者的需要与想望。以你们的说法，这些需要是由那些无法与生物学上的结果分离的宗教、心理与文化的背景架构升起的。一直到现在，我都避而不谈涉及了群体实相的许多重要而核心的主题，因为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形成私人事件的力量首先必须被强调。唯有当实相的私人性被强调够了之后，我才会让你们看到个人实相的放大如何组合扩大，以形成广大的群体反应。好比说，像是一个显然是新的历史文化时期的创始，政府的建立或倾覆，席卷了在他之前的所有其他宗教的新宗教之诞生，集体的信仰改变，以战争形式发生的集体谋杀，致命流行病的突袭，地震、洪水或其他灾害，无法解释的伟大艺术、建筑或科技时代的出现。我说过，没有关闭的系统。这也表示说，就世界而言，事件就如电子般的旋转，影响到所有心理与心灵的系统，就好像影响到生物的系统一样。我们可以说，每个个人都是单独的死去，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像这个人这样死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一部分随着每一个死亡死去，也随着每一个出生而重生。而每一个个人的死亡 是在整个人类存在的更大范围里发生的。这个死亡对整个人类而言达到了某个目的，而同时它也达到了个人的目的，因为没有一个死亡是不请自来的。举例来说，一次流行病达到了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个人之目的，同时它也在更大的人类架构里完成了它自己的作用。当你们认为流行病是由滤过性病毒所引起而强调它们的生物面时，那么解决之道就显而易见了。你们研究每一种病毒的性质而发展出一种疫苗接种，给大众每人一小剂，而使得个人的身体可以与之对抗而具免疫力。一般而言，接种小儿麻痹疫苗的人不会感染到小儿麻痹。利用这种接种方式，肺结核已大半被克服了。不过仍有极大的隐伏变数在其内运作，而这些变数正是由于如此大范围的流行病被以很小的架构来考量所引起的。首先，致病之因并不是生物性的，而生物只不过是一个致命意图的携带者。第二，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病毒和住在人体内的病毒是有所不同的，人体认得出这种不同，但你们实验室中的仪器却认不出。以某种方式来说，由于接种的结果，身体产生抗体而建立起自然的免疫力，但身体的化学性也被扰乱了，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对一个真实的疾病反应，却是在对一种生物上伪造的入侵来反应。我并不想言过其实，但那的确使身体的生物完整性受到了污染。举例来说，它也许在同时会对其他相似的疾病产生抗体，而过度运用它的抵抗力，以至于后来染上了另一种病。没有一个人会生病，除非那个病满足了一个心灵或心理上的理由。因此，许多人避过了这种病。可是在同时，科学家及医学人士却找到越来越多大众必须接种以抵抗的病毒，每一种病毒都被单独考虑，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去发展一种新的疫苗来抵抗最新的病毒，而这大半都是建立在一种预测式的基础上。科学家们预测有多少人会被，好比说一种曾引起若干件死亡的病毒所攻击，然后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民众就被邀请去接受新的接种。许多本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人，于是也乖乖地去接种，身体把他的免疫系统用到了极限，而有时候按照他所接种疫苗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把身体的抵抗力运用过度。那些在心理上已决定要死的人，反正都会死，死于那个病或者其他的病或者接种的副作用。内心状态与私人经验生出了所有的群体事件。人本身无法挣脱出肉体生命的自然范围，他的文化、宗教、心理运作及心理本质合起来 形成了私人与集体事件由之发生的背景。那么，这本书就是要专门来谈那些伟大而横扫一切的情感性、宗教性或生物性事件的本质。这些事件的力量仿佛会吞没一个人，或使他开心的不知所措。在个人与自然的、政府的、甚或宗教的巨大群众动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集体的信仰改变又是怎么回事？还有集体的歇斯底里、集体的治愈、集体的谋杀与个人又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这本书将叫做《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